这一天我不钓虾，东西也少吃。母亲很为难，没有法子想。到晚饭时候，外祖母也终于觉察了，并且说，我应当不高兴，他们太怠慢，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所没有的。吃饭之后，看过戏的少年们也都聚拢来了，高高兴兴地来讲戏，只有我不开口。他们都叹息，而且表同情。忽然间，一个最聪明的双喜大悟似的提议了，他说，大船，八叔的航船不是回来了吗？十几个别的少年也大悟，立刻撺掇起来，说可以坐了这航船和我一同去。我高兴了。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们不可靠。母亲又说，若是叫大人一同去，他们白天全有工作，要他熬夜是不合情理的。在这迟疑之中，双喜可又看出底细来了，便又大声地说道，我写包票，船又大，信鸽向来不乱跑，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。诚然，这十多个少年委实没有一个不会浮水的，而且两三个还是弄潮的好手。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，便不再驳回，都微笑了。我们立刻一哄地出了门。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，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。一出门，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泊着一只白篷的航船，大家跳下船，双喜拔前高，阿发拔后高，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，较大的聚在船尾。母亲送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点开船，在桥石上一磕，退后几尺，即又上前出了桥。于是架起两只橹，一人两只，一里一换，有说笑的，有嚷的，夹着潺潺的船头积水的声音，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，飞一般竟向赵庄前进了。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散发出来的清香，夹杂在水汽中扑面的吹来，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汽里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，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，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。但我却还以为船慢，他们换了四回手，见望见依稀的赵庄，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，还有几点火，料想便是戏台，但或者也许是渔火。那声音大概是横笛，婉转悠扬，使我的心也沉静，然而又自失起来，觉得要和它弥散在含着豆麦运藻之香的夜气里。那火接近了，果然是渔火，我才记得先前望见的也不是赵庄，那是正对船头的一丛松柏林，我去年也曾经去游玩过，还看见破的石马倒在地下，一个石羊蹲在草里呢。过了那林，船便弯进了岔港，于是赵庄便真在眼前了。